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新约中的神迹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上一次我们读到耶稣赶出群鬼的神迹，他实行这个神迹之后呢，就上船渡到另外一边。所以接下来的记载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研读的这一部分，耶稣医治血漏妇人的神迹。经文呢，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9:20-22，还有马可福音5:25-34，路加福音8:43-48。我们今天会以马可福音5:25-34为主要的研读部分。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神迹的背景。当时坐船到另外一边，那里的人呢很多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，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非常迫切地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，他相信唯有耶稣实行医治，他的女儿才会活过来。所以耶稣就跟着雅鲁到他的家里，希望可以医好他的女儿。在拥挤的道路上，就发生了耶稣医治血漏妇人的神迹。所以这个神迹呢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可以说是一个偶然，因为这是在半路上发生的事。当年耶稣在不同的地方传道，也实行了很多的医病赶鬼的神迹，可能有很多都是耶稣突然遇到的人，他看见这些充满了痛苦也需要得到医治，他就动了慈心，立刻去帮助。其实在实行神迹的过程当中，耶稣呢也是在为我们做服侍的好榜样。只要我们愿意将各样的事情和难处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必定会按照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今天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任何的地方，出于爱和怜悯的心，我们一看到有任何人的需要，我们也去帮助他，去服侍他，各城各乡其实都是我们服侍的工厂。每时每刻我们都要见证主耶稣，荣耀主名。耶稣医治血漏妇人的神迹呢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妇人患病的痛苦，马可福音5:25-26。第二部分，妇人对耶稣的信心，5:27-29。第三部分是妇人的见证与得救，5:30-34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马可福音5:25-34，也请求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领受从主而来的教训。第一部分是在马可福音5:25-26，经文说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经文的记载很短，可是当中已经表达出这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正面对肉体和心灵上的痛苦，以及钱财上大量的损失。究竟这位妇女患了血漏之后，在肉体和心灵上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呢？其实血漏病对妇女来说呢，是一种伤害很大的疾病，这可能是经血异常的症状，会引致非常严重的贫血，在精神上也会面对很沉重的困扰和不安。利未记15:25也提到这种疾病，经文说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，有了漏症， 他就因着漏症不洁净，与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患血漏的妇人被视为不洁净的人，他自己以及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视为不洁净的人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，多年以来不但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，身体的虚弱，还要面对其他人异样的眼光，因为他在别人的眼中是一种不洁净的人，没有人愿意来接触他，可能连他的亲人也只能远离他。这位妇人也只能够独自面对疾病所带来的痛苦，同时得不到医治、安慰和怜悯，甚至会遭到别人的歧视。如果一个人生了病，他除了要接受医治的之外呢，在心灵上也需要同行者来陪伴、安慰和鼓励，才能够走出疾病的阴霾。可是这位血漏的妇人得不到任何的帮助，而且是12年的时间，这是非常漫长的阶段，他可能慢慢的变得自卑、贫穷、失望。你想想，如果这是你的话，你会如何的面对呢？或者你曾经经历过严重疾病的痛苦，你可能体会到这位妇人所经历的。另一方面，经文也说到，这位血漏妇人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因为他找了很多的医生来医治，甚至花了所有的钱，但是呢，病情没有好转，反而更严重了。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位妇人的经历呢，好像很熟悉。其实很多病人接受治疗到了一个阶段，也没有好转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找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例如，有些人会找一些非常有名的医生或者神医，或者呢，透过拜偶像来得到医治。这需要花上很多的金钱，甚至要你接受一些奇怪的治疗方法。不过，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痊愈。根据当时的犹太文献的记载，有超过10种的方法来医治这种血漏病。有些呢是用药物，有些是用迷信的方法，不过这种方法呢是得不到任何的医治，而且也使身体和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。在长久绝望的时候，有谁可以帮助这位血漏的妇人呢？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找到了真正的答案。在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，是在马可福音5章27到29节。经文说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。血漏妇人已经无路可逃的时候，她做出了一个信心的选择，就是投靠主耶稣。经文提到，血漏妇人偶然在路上遇到了耶稣，相信她也听过耶稣的事，知道耶稣能实行神迹，医好各样的患病，所以她将所有的信心以及他的生命呢，都压在耶稣的身上。其实圣经所描写的血漏妇人呢，特别的突出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。血漏妇人跟之前出现的雅鲁呢是不同的，雅鲁是迫切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俯伏在地恳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而血漏妇人的行动呢，只是默默地混在人群当中，他没有走到耶稣的跟前恳求耶稣来医好他， 他只有一个单纯的信心，相信自己就算只是摸一摸耶稣的衣裳，他这个长时间的血漏呢就可以医治。果然，这个妇人一摸耶稣的衣裳，血漏的情况呢马上就停止了。让我们停下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，你觉得这两个人里面哪一个的信心是比较大呢？是雅鲁的信心还是这个妇人的信心大呢？真正的信心就是你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的时间和方法，只是单纯的相信耶稣会实行帮助。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他没有自以为是，没有限制神的时间或者任何做事的方法，只是相信耶稣可以医好自己，什么事情都会有出路的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妇人的信心的行动里面得着几方面的属灵的提醒。首先，信心的起头就是别人的见证。血漏妇人懂得来找耶稣，是因为他听过耶稣的事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人来讲耶稣的事，来分享耶稣的见证，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认识耶稣的大能作为。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如果没有人向妇人讲出耶稣的作为，相信他会一直陷入在疾病的痛苦当中，不会懂得来找耶稣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难处，可是我们靠着主耶稣走过这些旷野的道路，彼此见证分享，我们不但可以荣耀神，其实也是在互相的鼓励，让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得着安慰和帮助，这就是信心发挥出来的果效。第二，信心的行动，从后跟随。血漏妇人听到耶稣的事，相信他的大能作为，可以使自己得着痊愈，他就从后头走到人群当中，为的是要触摸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信心不只是口头里说说而已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提醒我们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罗马书十章九节也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除了心里相信，口里也要承认，这是一种行动。请问你愿意因为相信耶稣而一直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而行吗？接下来我们看医治血漏妇人这个神迹的第三部分，是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。经文说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血漏妇人得医治之后的同一时间呢，耶稣也感到有能力从他的身上离开，所以他想知道是谁摸他的衣裳。其实耶稣是知道谁摸他的衣裳，是要帮助这位妇人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门徒还不知道所以，他们以为耶稣的意思是谁在拥挤我。弟兄姊妹，拥挤耶稣的人呢是很多的， 有些人可能是出于好奇，也可能是为了个人的益处，对主耶稣却没有信心，唯有真正的相信主，与主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亲自与主来相交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认识他，他也认识耶稣。耶稣要找出这位信心的妇人，而这位妇人呢，也知道耶稣所讲的是谁，所以就恐惧战惊地俯伏在耶稣的跟前，将整个的过程都讲出来。耶稣体会到这位妇人的信心，所以他对众人说：“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弟兄姊妹，耶稣特意在众人面前要求妇人来讲出这件事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而是要帮助这个妇人。耶稣了解妇人的软弱，所以透过这个机会来教训他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并且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荣耀神的名。耶稣也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血漏妇人的身份是他的女儿，凡信靠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他得到了最宝贵的名分。从这里让我们得着几方面的属灵的教训和提醒。首先就是饱尝主恩，见证主爱。主耶稣爱我们每个人，所以他乐意施恩来拯救我们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呢？耶稣在这里来提醒我们，来为主做见证，就是一个回应主爱的好机会。主耶稣特意要求血漏的妇人站在众人的面前，讲出自己被医治之前以及被医治的整个的经历，就好像我们向众人来分享得救的见证一样。当别人看见和听见耶稣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其实也是在感动众人的心，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，耶稣来教训我们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将过去隐瞒的见证向众人来表明出来，也要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勇敢地走出来，来为主做见证。第二个教训，一切作为不能瞒主。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，这是其他的人所不知道的事，就连在他身旁的门徒也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怀疑耶稣所说的话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件事可以向主隐瞒的。我们的行事为人以及我们的思想，主都知道。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节，耶稣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无论是将来的事，天国的事，还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没有一件事是神不知道的。所以血漏妇人摸耶稣衣裳的时候，耶稣已经知道他所做的事，甚至已经了解这个妇人的背景和动机。主耶稣要找这个妇人，不是要责备他，而是要怜悯他，安慰他，并且赐给他神儿女这个宝贵的身份。第三个教训呢，就是一切软弱蒙主怜悯。当耶稣被血漏妇人触摸衣服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了这个妇人的存在，并且了解这个妇人所受的痛苦。耶稣愿意施行神迹来医治他，完全是出于爱的怜悯。这位血漏妇人一直是活在痛苦当中，被世人所离弃藐视，她在心灵上也承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孤单 感到自卑和无助。这些都是耶稣所知道的，可是耶稣没有因为血肉的不洁和卑微呢而离开他，反而要给他神儿女的身份，并且要医治他的疾病，使他的身心灵得到释放。今天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罪孽，就好像一个病人一样，或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来面对自己，甚至感到绝望，想放弃自己。不过耶稣没有因此来轻看我们，他反而主动来呼召我们悔改，与主来复合。耶稣主动地来寻找这位血肉的妇人，重新建立他的身份和信心，使他从过去的自卑软弱当中走出来，勇敢地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承认自己过去的软弱以及今天的得救。这一切呢，全是主的恩典。耶稣在最后所说的一句话，表明了血肉妇人得着全人的医治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身心灵得痊愈。主耶稣不但要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，使我们的灵魂不再被罪恶所捆绑，重新活过来，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以赛亚书48:17说，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耶稣对待这位血肉妇人也是如此，不但使他疾病的痛苦得到释放，也使他在罪恶的权势和痛苦当中得到释放。因为耶稣看他为自己的儿女，所以他本着爱心来管教他，指引他走上正确的路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个人所用的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的脚踪，神的医治和拯救会临到我们。主耶稣会以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方式，使我们得着身心灵的释放。